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特别是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平安。也希望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精神健康热线呢，能够让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打这个热线电话跟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互动。廖医生已经来到我们当中了。廖医生你好吗？
廖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如果你有精神这方面的困惑的弟兄姊妹，鼓励你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在我们接听第一位弟兄姊妹的电话之前呢，我不记得廖医生你还记不记得有一位杜弟兄在4月的精神健康热线呢跟我们互动过。他讲到他的姑姑，他的个性非常内向敏感，每天生闷气，把自己关闭起来，在屋子里面也不想见到阳光，结了婚以后呢也是很难适应。后来呢跟廖医生借助这样的一个互动之后呢，杜弟兄很好，他就把廖医生的建议呢告诉了他的姑父吧。他说，师母啊，昨天晚上我跟姑父通了电话，把廖医生的话也传达给姑父，并且告诉他说，姑姑只要接受治疗，他的病可以好起来。那我的姑父呢非常赞同医生的话，而且姑父说只要姑姑能够治好的话，这是他最大的一个心愿。这位弟兄因为在外面打工，在广东打工，所以呢他之后呢他就请了假回到河南老家，帮助他的姑姑去找医院。那几次呢我们都有互动。我真的最感恩的是我们有为他的姑姑祷告。那最近呢6月初他来了一个电邮，他讲到他姑姑的情况。他姑姑现在已经住院了，而且呢医生给他药物吃，之前他不喝水也不吃药，但是现在最近的这封电邮他说，姑姑住院到现在已经2天，有了小小的转变，也开始学戴口罩，这是很难得的。姑父昨天跟今天早上呢，就是姑父告诉他说，昨天跟今天早上呢，他的姑姑呢都开始喝水了，而且呢，这2天话比以前稍微多了一点点，目光呢开始有神儿。他说他跟他的姑父呢就在努力的帮助他的姑姑来适应在医院吃药的这个过程。那这个呢我也想让廖医生知道之外呢，也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继续的为他的姑姑的治疗祷告。的确当他愿意配合愿意去吃药的时候呢，病情就有好转。好，那下面我们把握时间来接听这位来自安徽朱姊妹的电话。喂，朱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你好，今天廖医生在这。
朱姊妹你好。
你好廖医生。
你好。
是，你有什么你就说吧。
我就是情绪上面不稳定，常常会波动。你知道我这个本来就有精神分裂吗？精神分裂，然后就是特别的焦虑。特别焦虑，然后因为到南京太远了，所以我过年之前年前的时候我就到扬州去，找了一个医生看了，他给我说什么有什么那个什么叫我现在记忆力特别差，叫那个基因检测，说什么会对这个检测到适合我的药物啊。他就给我检测到了那个什么杜洛西汀，我现在吃的杜洛西汀和那个劳拉西泮 后来有一个靠谱的医生告诉我说，这个劳拉西泮吃下去会有这个依赖性，然后就又到南京去，我自己一个人去的。
嗯，
去了那里，然后那个我的以前的那个主治医生就帮我开了那个什么丁罗酮，环酮片还是什么的。
嗯，
那个抗焦虑的药，一天吃三颗。
是，
他说吃半个月才能有这个，半个月之后才有效果，
嗯，
才会起效，然后把那个劳拉也带着吃。
是。
嗯，但是我现在就是常常会波动，因为这几天也发生了一些事情家里面。
嗯，
因为我老公他在网上面借了6万块钱，借6万块钱他想要通过网贷的方式把这个钱给他还掉，没想到给人家骗了。
哦，
其实我爸爸挺尊重他的，他喊了我爸爸一声爸爸。
嗯，
他说我同事还是朋友需要钱用，
嗯，
需要钱用，然后就是进一批材料，
嗯，
要需要6万块钱，
嗯，
6万块钱，然后他说3天之内我就给我爸爸，不会超过3天的，我爸爸就相信他了，就把这个钱还是给人家借的钱，
嗯，
借给了我的老公。
哦，
然后我老公又问人家借了，一共借了连我爸的这个一共17万块钱。
嗯，
17万块钱他就给人，就是被人家骗了，准备网贷的，网贷给人家套路贷给人家套去了。
哦，
给人家骗了17万块钱啊。
嗯嗯，是。
反正遇到事情的时候，我就是会做。就像受刺激了一样，就会有点心情就会开始波动了，
嗯，
情绪就不稳定了。
是是，
每次遇到事情就不稳定了。
嗯嗯嗯，那你今天问廖医生什么问题呢？
廖医生问的问题就是说，我这个情绪老是会波动啊，干嘛的？
嗯
嗯，我这个药物的药量已经很大了。
是是。
啊，我这个还会波动。那个我的主治医生以前跟我提过的，就是说我老公要我相信他，但是他的确是以前有事情，有过出轨的事情。
嗯，
但是他还是要我相信他。
嗯，
他说我们一家人都有病，都有怀疑他。
嗯，
什么的，但是他确实让人怀疑，确实有怀疑的，
嗯，
让人怀疑的事情。
是，
所以我就怀疑我自己了，怀疑我自己是不是有病啊，是不是不好了。
嗯嗯，
所以我的主治医生他提出来要离婚干嘛的，但是我是基督徒，我不能够就这样放弃我的婚姻。
嗯嗯，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很乱。
嗯嗯嗯，好，我想大概廖医生大概听了你的这个情况，你今天想问廖医生，就是你的药已经吃到一个分量很多的情况之下。但是你还是有这样的混乱的情况，对不对？
嗯，对，嗯，就是一天当中会波动很多次，有的时候是好的，有的时候是不好的，
嗯，
就是会不停的波动。
好，就准备听到你的情况度，嗯，要明白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有没有精神问题的，一般人都可能面对很多的压力。不同方面的压力，可能是家庭、婚姻、工作的压力、身体的问题等等。如果是朱姐妹刚才告诉我们，家庭里面婚姻的问题，对每一个人都是可能不容易面对的，
嗯，
都有很多压力。
对，
无论你的病情，精神分裂症的病情控制的好不好，面对怎样的压力，都会有一个。不利的影响，坏的影响，就是让你很紧张，很焦虑。刚才你讲就是情绪不太好，波动，这个不代表你的病是控制的不好。
嗯，
但是如果你面对的环境的压力，婚姻的压力这么大的时候，就不是单单靠药物可以改变你的情况。
是，
首先药物可能帮你稳定下来，可以睡觉好一点。不会复发，不会再出现幻觉啊，混乱这些情况。 但是刚才姊妹告诉我们，因为这些问题导致自己很担心、很焦虑，有情绪不稳定，这个可能需要搞清楚是不是真的可以找一些人帮助你们的婚姻，可能做一些婚姻辅导，找教会的一些朋友可以帮助你们夫妻两个人可以好好的面对你们的婚姻，这个才是正确的方法，不是单单改药物啊，增加药物，这个不是面对婚姻问题的好方向。
我
的主治医生他也有叫我做婚姻辅导这个，但是我老公他不同意。
我觉得现在呢，廖医生刚才讲的这个这一点呢，我非常的同意。的确药物可以帮助你的精神这个健康，但是现在你的环境上面的压力，比如说丈夫被骗了17万，这个呢对谁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冲击来的，还有婚姻上面的这个压力，那这两方面呢我觉得你一定要找一个专业的人士。当刚才你也说了，你的丈夫不一定愿意跟你一起去看婚姻辅导，但是我觉得呢，第一步呢你自己先要去找这一方面的专业人士来帮助你，那你要先从这个压力当中走出来，再加上药物治疗你的精神健康的问题，你才有这个能力去面对你们之间的这么多的一些复杂的问题。所以你不要说一定要他跟你一起才去看这个婚姻辅导啊，或者是这一方面的专业的人士。我是鼓励你自己先去做，好不好？
好的。我那个主治医生他也建议我做心理辅导，但是我家里面的这个医生就是一个老长辈医生退休了，他说做就说我自己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今天做过了明天又出现同样的问题了，他就又会出来了，今天做了好像心里面得到释放了那种感觉，明天又会出来的，他就跟我说这样。
所以你自己的看法呢？
我自己看法，我其实也挺想做的，他叫我别做，他说这就乱花钱干嘛的，自己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他跟我说。
对，我们有那个能力保持好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现在目前的情况你是没有办法，因为你一下子来了太多的这个各方面的压力，比如说自己本身精神方面已经有这一方面的需要，再加上环境啊，再加上婚姻方面，对不对？
对，
但是另外我有一个建议给祝姊妹，就是刚才你讲，如果是面对这么多的烦恼问题压力的时候无论你的精神分裂症控制的好不好，都会同样出现一些睡眠问题啊、焦虑啊等等。刚才你讲就是担心有一些药物，好像你告诉我们的罗拉斯平这些药有可能有一些依赖性，这个是对的，但是我建议这段时间不用太担心，就是如果真的睡得很差，睡得不好，如果能够有短时间有一些药物让你睡得好一点，才可以有白天有精神有稳定的情绪去面对你要处理的问题，就是婚姻家庭老公的问题，所以短时间你还是可以考虑服用一些帮助睡眠的药，好像你刚才讲的哪一种药物，但是你跟医生沟通就是用的分量不要太高，吃的时间不要太长，对你还是利多一弊的。
对，好，我们鼓励你这样去做好吗？我们也求神帮助你，更要为你祷告，求神帮助你能够在辅导方面能够得到一些好的帮助吧。朱姊妹，我想今天时间的缘故，我们就跟你谈到这儿吧。
好，
有需要再继续保持联络哈。
我很想爸爸你多一点时间回家陪陪我，关心我。
爸爸，每天晚回家。
我希望爸爸可以多表达他自己的感受和想法，让我更了解他。
爸爸
我想对我爸说，谢谢你多年来的养育之恩。
我有一个小心愿，说给你听吧。
爸爸，我们爱你。
给我一点点时间。
父亲节快到了，你有什么心里话想跟爸爸说呢？空中辅导，欢迎你透过短信向爸爸表达父亲节的愿望。
爸爸，爸爸，多么辛苦呀！我有一个小心愿，说给你听吧。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今天这一个小时的辅导热线是精神健康热线，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你可以拨到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来自江西陶姊妹的电话。喂，陶姊妹你好吗？
你好师母。
啊，你好啊。
刘医生好。
陶姊妹你好。
是是是。是，陶姊妹请说。
我就是那个，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问题，就是经常有点恐慌什么的，有那个恐慌的症状，还有那个这一段时间又吃饭也吃不下。就是经常会听到声音跟我们讲话，就是有的时候会。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
还有经常做，有点做噩梦。就是那个颈椎也有很大的问题，他说我那个颈椎是那个压迫到脑神经，还有那个综合性的，他说。
哦，你看医生了吗？
看了有几年了，他说我是得了那个综合症，他说。
什么综合症啊？
我也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意思，他说那个综合症，他说我很有很多问题，他说我。
哦哦哦，好，所以你想问廖医生什么事情呢？
我问廖医生，我是不是那个精神上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你睡眠怎么样啊？
睡眠还好。
情绪怎么样啊？有没有能不能够感觉开心啊，快乐？
有的时候会难过，心里比较难过，就是那个。比如那个颈椎经常会痛了，有的时候会恐慌了，那个做噩梦了，一个人睡在家里都不敢睡了，有的时候还有那个外在的那个什么内置外在的那个听到什么声音了，比如那个音乐什么的，我听了都不舒服，就是那有反感，听了就比较难过的。
有没有发脾气啊？
发脾气有发脾气，最近个两年要好一点，以前那几年经常会发脾气。
你身体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健康有没有问题啊？
有啊，有那个肠胃不太好，那个有肠胃一直不好。
你的头部有没有受过伤啊？创伤啊等等。
没有没有。
但是你刚才说你颈椎有问题对不对？
颈椎的问题做成哪个地方痛啊？
就是那个头下面吧，那个
是脖子吗？
不是，就是那个颈椎上会痛，他说我的颈椎有那个骨质增生啊，他说。
所以哪一个部位会让你痛？
头下面嘛，就是这个颈椎上面嘛。
就是头下面。好，
吃饭呢，吃东西有没有痛啊？牙齿啊，有没有痛啊？
牙齿有的时候也会痛，有的时候也会痛。
嗯，吃饭呢，咬东西的时候有没有痛啊？
有的时候会痛，就是两边，以前就是左边哈，现在连那个右边那个颈椎也有问题。
嗯，医生有没有给你一些止痛药啊？
没有给什么药给我知道，说那个颈椎没有药吃的吧。
嗯，你看是什么科的医生啊？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科的医生，因为我看了很多科，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科的，我也没有问。
是在医院的医生吗？
哎，
还是中医师啊？
中医也有吧，也有中医吧。
不是，你现在、
就是、
你现在看的是西医吗？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西医是中医、
嗯、
我就是问了那个医生嘛，不是是我女儿带我去的嘛、
嗯、
因为我问了那个医生嘛，我也不知道是中医是西医。
嗯，你刚才告诉我们你听到有些声音对你说话吗？
哎，
是什么内容的？
有的时候他就是不是跟你讲很多话，就是听到就是一声，就是有的时候会喊我的名字，心里面会听到那个声音。
嗯，
比如说有声音喊我的名字，
哦，
或者是讲别的事情。
嗯，
就是这个的。
嗯，
你刚才讲经常的恐慌，你有没有什么事情特别的害怕焦虑啊？
我就是说，就是那个，就是从那个颈椎，我那个颈椎发病呢，
嗯，
就有一点好像，
就有一点什么，
就有恐慌的感觉嘛，
哦哦、
嗯。
是是，
嗯，
声音也会有声音。如果是颈椎发得很严重的时候，那个声音呢、啊，就是那个快要睡着了。你说睡着了又没有睡着，就是那个迷迷糊糊的那个样子，就会听到声音。
哦，所以颈椎痛的时候才会有恐慌跟听到声音，对吗？
哎，我有的时候如果是那个。身上那个肌肉里面那个手掌啊那个肌肉里面也会痛，浑身会痛，那个肌肉里面会痛呢。
哦哦哦，
好，
痛就不舒服。哎，痛就不舒服、
嗯、
就非常的难受，就这样。
嗯，我建议就是陶姊妹刚才告诉我们的情况都可能有一些诊断可能会解释到陶姊妹的情况。有一些人就是身体某一部分很痛，很多不舒服，导致性情很紧张很不安、
嗯嗯、
甚至睡眠的胃口啊不好啊，有发噩梦啊发脾气啊等等，这个都是我们一般说是焦虑的症状。
嗯，
如果这么多常常有这些焦虑的症状，都可能令到我们的身体啊的肌肉啊都有一些很紧张啊等等，可能会做成一个恶性循环，就是颈椎的情况更加痛更加不舒服。
嗯嗯、
所以
是是，
如果陶姊妹你，我建议你就是找医生看清楚你的颈脖子你的颈椎是不是真的需要再用什么药去治疗啊严不严重啊，如果能够医生帮你诊断之后开一些药可以减小控制你的颈椎的痛，可能就会打破这个恶性循环、
嗯、
第二就是如果有一些药，比方说一些抗忧郁的药，都可能减小这方面的情绪啊睡眠啊胃口的问题，所以两方面的药都可能有帮助。
是，
但是如果你找医生看，就是可以找首先就是看清楚颈椎的问题。第二就是如果颈椎止痛之后没有痛了，还是有这么多的情绪的焦虑的情况，你都需要找精神科的医生 开一个疗程的抗忧郁药就最好了。
是 是，桃子妹，你明白了吗？
哦，
就是
我最近那个左脚啊，那个膝盖有一点痛了，就是最近，我去年下半年拍了一个片子。我听医生说那个颈椎有是有点问题，他说不是那问题不是那么大。
那
他说这样讲
是是是，所以呢，我觉得你一定要让儿女带你去看这个颈椎这一方面的医生，能够让他查出原因来，对症下药的治疗，颈椎的问题治好了，那个不痛了。但是你还是恐慌焦虑，还是听到别人常常说话的时候呢，廖医生就建议你去看精神科医生，你明白吗？
那个师母，我跟你讲，因为我有的时候啊，因为我几年就是这样，从小时候就是这样，比如我自己一个人睡在家里，我一个人不管睡，但是呢就是那个下雨呢，起风呢，那个打雷了，我都会害怕，一直都是这个样。
好，那我也帮你问一下，如果他要看颈椎的病的话，要找哪一科的医生呢？
通常就是骨科的医生。
骨科。
但是我听到陶姊妹已经看过医生，但是医生没有开一些止痛的药。我相信最好就是回到医生哪个地方，就是在告诉他你的颈椎都是常常会痛不舒服，首先止痛。但是刚才陶子妹已经有这么多的焦虑的症状，我建议就早一点找精神科医生，帮你医治好你的颈椎的焦虑的问题。
是，
如果焦虑控制得好，你的颈椎的痛都会减小，这两方面都需要关注。
所以这两方面都要去看，好吗？我们给你这一方面的建议，就是你要看精神科医生，减轻你的焦虑。另外呢，也看骨科医生。这一次你要记住啊，是去看骨科医生，对症下药的治疗。这是来自江西陶姊妹的电话。
空中辅导关心您的婚姻家庭和生命成长。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晚上直播时段，我们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为您解答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
大家好，高兴
你好，
在接受我们大家分享一些。
廖医生是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士，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院士，更是一位爱中国同胞的医生。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好，我们继续的来接听下面这位来自四川张姊妹的电话。喂，张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师母。喂，你好，廖医生。
啊，你好啊，张姊妹。
你好，张姊妹。
是，
哎，那个能听见是吧？
是
这个声音能听见。
我们能听到，你有开那个免提吗？
没有没有。
好，
可以听见吧？
可以，现在就很好，请说。
对，好的。是这样的，就是我是大概一个月前吧，然后的话去，相当于是换了一个精神科的医生嘛。然后呢，他就建议我稍微加一点量，因为我原来的话就是，我看我是从2018年末吧，就是那个左洛夫，当时是吃到了两颗嘛，然后思瑞康的话是每天晚上吃到了1/4颗，就是25毫克的，然后的话，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就加了药嘛。但是的话我还是会觉得平常就是上班的时候经常会觉得情绪比较紧张吧，然后人很容易疲劳，所以说我大概一个月前又看了一次，然后那个医生他比较详细的听了一下我的情况，然后他就建议我加药，然后我现在就把左洛夫加到了二 2.5颗，然后思瑞康的话就是每天吃半颗，然后我现在加了药以后呢，就是还是就是觉得忧郁和焦虑的情况呢是能够得到缓解吧，然后就是觉得就是觉得心情也稍微好一些了嘛，
嗯嗯，
然后就是说就是说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发火啊那些，但是的话就是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因为那么多年嘛，就是身体上的一些伤痛嘛，还有就是这个我从15、16岁开始就患上了这个焦虑症，就说身心上的这些疾病的话还是会给我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一些就是觉得挺累嘛，然后也会觉得挺不方便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也会想，如果我一辈子都要吃这个药的话，如果是不是每一次只要这个忧郁和焦虑的症状重一些，那都要需要加药的话，那是不是这个加药是不是就是没有一个上限呢？我就会还是会比较担心，这个会不会像那个什么吸毒吸烟一样的，然后就是越吃越上瘾什么的。然后因为就是说如果我情况不太好的时候的话，我自己就会想，如果我这一辈子都要那么很辛苦的去活着，就是因为身体和心理的这些疾病的话，我就会想到那还其实反正我也听说过嘛，就是说如果你总是有自杀的想法的话，其实这个是跟忧郁症是有关系的嘛，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有自杀的想法可能真的跟这个没关系，因为我想起以前我小时候，就是我上小学的时候也曾经因为就是没有人能够理解我，然后没有人能够来关心我嘛，也会这样子想，反正就是我最近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吧。
所以你一想到就是你从15岁开始患焦虑症，你一想到自己要不断的加药，而且这一辈子都这样下去的话，就是非常的担心跟忧虑了，对不对？
对，其实我已经接受了，就是说，就是说吃药的这个事实嘛。因为怎么说呢，就是说，你多多少少吃药的话，你都会长得比较胖嘛。虽然说可以通过控制饮食和运动来那个，就是来控制，但是的话。可能免不了，心里面还是会觉得比较不爽。
明白。
张姊妹，你吃药已经有多长时间了？
我大概是从17岁第一次开始吃抗忧郁的药吧。然后中间有一次大概有个1年半的擅自停药的经历，然后。擅自停药以后，后来情况就特别不好。然后我觉得就是到什么程度呀？到我讲话，我都会觉得舌头跟嘴巴周围的那个什么肌肉都是完全不听使唤。然后，就是那一次是我擅自减药嘛，是擅自停药。然后还有一次，大概是2015年到2017年。18年嘛，就是这段时间可能是当时减药减得太急了，就是我减药心太切了，所以说。
你现在年纪有多大？
32。
哦，32。
所以就是有16年的病情，就是焦虑症，医生都是告诉你焦虑症，对吗？
17年吧，然后我吃药大概是从10。
好，现在有多少种药物给你吃？
两种，就是左洛夫跟那个思瑞康，就是盐酸舍曲林片，还有一种叫富马酸奎六平片。
好啊、通常焦虑症跟忧郁症都是差不多，就是我们尽量希望可以用最轻的、最安全、最小副作用、最小最短时间的药物，可以完全将这个病根治过来。很多时候大部分的忧郁症啊跟焦虑症都能够一段时间，可能是三个月、半年、一年都可以尝试停药的，大部分的病人都可以停药，但是也有一部分是停药之后情况都会转差，可能情况再出现也有一部分好转过来之后，停药之后可能过一段时间一年两年都会再复发。这个都是不同人有不同的情况。我们讲有一些人是先天的因素，就是脑部的功能可能好一点啊，没有怎么好啊，也有分别。第二就是生活上面心理上面的压力，有一些人可能是生活啊、工作啊、婚姻啊、家庭很多压力重担，都会容易导致焦虑症、忧郁症这些情况会反反复复，也会容易复发过来。所以很重要就是我们作为面对这个病，最重要就是能够配合治疗，将这个病医治过来，控制得好之外，就是自己要跟医生可能跟你的心理咨询师看清楚有什么压力，有什么问题，生活方面有什么问题，压力需要面对，需要去解决。第三就是要好像这样子面已经有17年的病情，我们都建议就是尽量用一个不同的心态改善我们自己的抗压力的能力，就是将来可能面对同样都是生活啊、工作啊、家庭的压力，都能够用一个比较正面乐观的心态去面对。有一些人好像张姐妹刚才告诉我们，就是你年轻啊度数的时候都有一些不愉快的经验，
对，
这个都是会可能影响一个人往后之后的性格、心理的自述，这些都是可能在我鼓励这样姐妹不单单是用药物去控制焦虑症的症状，但是也需要跟你的医生啊、治疗师，就是能不能够改善自己的一些心理的自述、一些思考的方法，一些面对压力的办法，这个都是需要注意的。
对对对，
是的，其实。我现在的话就是从应该是说从去年年底吧，就已经开始做那个心理咨询了。
好好，
然后我觉得对我还是有帮助的。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刚才医生他提到这一点呢，我在听你这样讲的时候呢，也发现你是一个比较忧虑、比较担心，因为你刚才说。是不是一辈子都要吃这个药，而且呢不断的加不断的加，好像是中毒一样。其实这些事情呢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你已经开始担心了。另外一个就是你说小的时候有很不快乐的童年，没有人关心你，这些东西呢都会影响你的情绪、你的心情。所以我刚才听廖医生给你的建议很好，就是说要改善自己的心态，来改变自己的压力。那今天我相信你信耶稣，所以你听我们的节目，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都给我们很好的提醒，比如腓立比书4:6，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你心里面一定有你的心愿，你把你所想要的告诉神，把一切的重担交托给神，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学的功课，所以鼓励你这样去做好不好。
另外我鼓励张姊妹跟听众朋友，有很多都是有长期的焦虑啊，甚至长期的忧郁症，我们主要的目标就是让病情越来越好，越来越稳定，能够治疗的药物可以越来越轻，越来越小， 甚至可以有一天可以完全不需要靠药物治疗，自己的情绪也很稳定，这个都是目标。张姐妹跟其他的朋友都不要放弃，就是我们有能力越来越好，可以靠住很多的心理。
哦、我还能不能
你说吧，
你说吧。
我还能不能再问一下，就是好像就是上次我看，就是上次我去看那个精神科的那个医生的时候嘛，然后他就说的是如果你就先让我加加药看嘛，如果他说如果加了药的话效果还不是很好的话，他就建议我可以考虑换成有一种叫来世普的有一种抗焦虑的药。然后我就不知道是不是说一般来说像这种抗焦虑的药它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呢，还是说就是说像他建议我换的那种药的话可能
好可以讲，就是大部分的抗忧郁药都有抗焦虑的功效，所以不用太担心，就是让你的医生按照你的情况以前的副作用尽量安排挑选最小副作用不会影响身体又安全的药物就最好了。
对对对对，好，那我想我们今天就跟你谈到这哈。这是来自四川张姊妹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是精神健康热线，有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来自江苏陈姊妹的电话。喂，陈姊妹你好吗？
哎，周师傅你好。
哎，你好啊，今天
哎，廖医生你好。
陈姊妹你好。
你好。
是，你说。
第一次打电话真的有挺激动的。
不，慢慢说。
那这样子哈，那个廖医生，我想那个是这样子哈，我家的孩子呢今年七周岁，三年前呢在上海医院确诊呢说是抽动症。然后就是呢当时我去看的时候呢，医生说呢目前还不需要用药。他给我配了一个维生素 B1 和 B6， 后来以后呢，孩子就是稍微有一些就抽动的症状嘛，有一些减轻。但今年就说这个三个月左右嘛，发现孩子抽动的症状比之前严重。主要是想问那个廖医生，就说这个抽动症呢，在医学上属不属于精神类的疾病呢？
可以告诉我们儿子怎么样？抽动啊，哪一个身体部分抽动？
他整个身体他会走动性的，刚开始是发现他眨眼睛，然后那个肚子会抽动，然后那个鼻子嘴巴也会动，有的时候腿他走路，那时候三年前他还小，跟我说妈妈我走路腿会抽筋，然后现在他已经就是说大一些了嘛，我问他他就自就是心里自然说我没有啊，其实我能够看得清楚他一直在这样。就很经常做深呼吸这个动作，然后嘴巴有时候会这样歪一下，然后就是说身体也会就是说这样弯下去直起来这种。
有没有
这样的症状？
这么多身体部分有抽动啊，有一些不随意的动作，有没有影响他想学啊读书啊交朋友的关系啊？
目前看还没有影响，孩子还挺自信挺那个外向的，就是我担心就以后大一些，因为我是妈妈，我会关注他这一些我能够去看到，但是如果我不说的话别人是他看不出来的。
他平常如果在学校里面有没有影响他专注力啊留心老师上课的情况啊，他能够做的稳定吗？
这个倒还可以，因为他特别喜欢画画哦，他也能画很长时间。在学校的话，成绩一直还挺好的，老师一直在表扬他。
现在的情况严重吗？动作很频密吗？
对，就是我在跟他在一起近距离接触的时候，我发现他的抽动的次数还是蛮频繁的。
现在是8岁孩子，我们讲就是如果这个抽动很多很严重很明显的话，会导致小孩子可能受到 很多无论是同学小朋友更大人，可能是父母啊其他的成年人呢，甚至老师都会有一些批评，有一些说话可能有一些不明白的，多大部分人都不太明白这个情况，就是会可能取笑他，可能会
指责他，对不对？
老师可能以为他顽皮啊，这个对小孩子的心理甚至对他长期，如果这个问题长期出现，就会长期做成一个心理发育的一个影响。
对，
就是他很担心啊，很焦虑啊，很不开心啊，感觉自己不够好啊，自己很失败啊，自己没有朋友啊，只是越想越严重，越想越焦虑，甚至会出现忧郁症。好，所以我们如果观察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就可以考虑开始用一点点，通常用的药物的分量通常在这个年纪这个抽动症都是很低的分量，所以我们通常用药的分量因为很低，所以都通常没有副作用，就是要跟医生沟通，如果他都觉得孩子的抽动症到这个时候都是比较多一点，就早一点去控制，因为如果太慢，如果再拖延一段长时间，比方说半年一年，刚才我们讲的情况就会出现了，就是旁边的人会不太明白，不太接纳，
不接纳他了，
甚至会影响他的心理就不太好了，因为如果他的情绪啊自信心啊在学校的情绪不好，你可以想象就是度数肯定不好，他的行为啊，他的自信心都不好的时候，他将来就很多问题会万万出现了。但是如果能够用一段药物，他的情况稳定下来，都有很多小朋友之后这个情况都可能稳定之后就可以停药。所以首先要看一看情况，如果严重就早一点开药。事后就慢慢减药，如果他情况好就可以好一点的时候都可能不吃药都可以。
非常好的建议，非常好的建议，
感谢陈太好了。因为那个医生也跟我那个诊断书上说的，说定期复诊啊，如果那个情况也加重啊，要及时就诊。然后我就在一直在担心这个药对孩子就是发育上会不会有影响。
通常都不会，
这样一讲说我就放心了。
另外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做父母我们都很担心很关注孩子，很多时候都会常常去批评他，就是又有动作了，你再怎么顽皮有怎么多的动作。通常我们发觉家庭里面如果父母常常去告诉他的动作，常常去批评他，他的情况会变得越来越严重。最好就避免批评。
这个我知道，这个之前已经跟我说过，不要去提他啊。
对，
不要说我这个我没有说他，而且发现是现在哈，孩子他自己刻意的在掩饰，不让别人发现，不让我知道，不让我知道。三年前他就告诉我说，妈妈，我哪里头痛。走路腿不舒服，现在当我问他的时候，他好像说没有啊，他这样子，他就好像不愿意让别人知道。
所以你作为父母，尤其是你作为妈妈，你在最近距离观察到孩子的病情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呢，就照着刚才廖医生给你的建议去做好吗？
好的，谢谢，
非常谢谢你的电话哈。这是来自江苏陈姊妹的电话。
好，
我们下面继续的来接听来自浙江叶弟兄的电话。喂，叶弟兄，你好吗？
你好，朱师母。
哎，你好啊，今天廖医生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你好。
叶弟兄你好。
是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要跟廖医生说呢？
就是自己有精神抑郁、精神分裂，记性都不好，别人说过的话都记不住，认人这些记性反正都不好，睡觉又不好。
所以你的心情不好，别人说的话都记不住，对不对？
都记不住。
还有
那个手淫的习惯，抽烟的习惯。
抽烟手淫， 那你
就现在在学校里当保安呢。
哦，你现在在学校做保安？
哦，就是自己因为自己睡觉不好，看见那些了学校那个老板啊、老头睡觉，我心都怀嫉妒。
嗯嗯，
认为自己什么都不能做，怕没有工作这些。
哦，
嗯，
可以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吗？
37了。
37岁哈。
嗯，没有朋友，孤单一人。
嗯嗯嗯，心情不好，别人说的话都记不住，又有抽烟，又有手瘾，这个有多长时间了？
手瘾快20年了吧。那有时候
记性不好呢，别人说的话你记不住，心情不好，这个有多长时间了？
就好像有1-2年了吧。
那你有看过医生吗？
有。
医生怎么？
现在有看他安眠药。
医生，你看的是什么医生？
精神科的医生啊。
哦，那他给你的药是安眠药啊？
有吃有吃吗？是那个日大饼跟那个什么那个什么药吗？
嗯，那你今天来电话？
阿司匹林。
哦，好，那你今天来电话，你想问廖医生什么事情啊？
就是自己睡觉不好这些。
嗯，好，
记性又不好，
嗯，
最好害怕一样。
好，我想问叶弟兄，你有精神分裂这个病有多长时间了？
我好像有好几年了。
嗯，之前出现的问题有没有幻觉啊、妄想啊、情绪很混乱啊，这些症状啊？
之前好像有妄想，思想混乱有点。
嗯。现在给你吃的药，你刚才告诉我们就是氯丹平啊等等，能够控制只是幻觉嘛？已经完全控制，没有再没有幻觉嘛？
幻觉好像没有。
好，已经没有一段时间对吗？
嗯
嗯，好，叶弟兄告诉我们的情况都是蛮普遍的，在精神分裂症的患者都会出现脑部的功能有一些退步，特别是记忆力。另外很多时候都是情绪，好像常常不开心啊，有一点忧郁啊、焦虑啊等等。另外有一些朋友都好像叶弟兄一样，睡眠睡得不好。另外一些问题就是抽烟啊、手淫啊，这些都是。我们讲就是很多人在心情不太好的时候就会转移，靠这些行为帮自己可以放松一点呢，感觉好一点，这个都是常见的。很高兴就是叶弟兄现在有工作，有稳定的生活，这个代表他的病情都是控制的不差，比较好。但是有几个问题一定要让叶弟兄想一想，就是睡眠跟情绪的问题都是在精神分裂症的患者的病情已经控制抑制比较好的时候反而会出现的。有很多病人他们的幻觉控制之后万万就变得稳定下来，但是情绪可能是因为是脑部一些分泌都不太足够不太平衡，就出现轻微的忧郁症。另外就是伴随一些失眠睡得不好，所以他的医生很好，已经帮他开了一些安眠药，就是帮助睡眠。但是刚才叶弟兄告诉我们的药物当中都没有抗忧郁药。如果你叶弟兄回去复诊看医生的时候告诉医生你的情绪不太好，需要常常去抽烟去帮助情绪好一点，这个就代表有轻微的忧郁症。通常稳定的精神分裂症的患者有类似的情况，如果在 医生再加一点点抗忧郁药上去，通常的病情会改善更好，改善的更好、
哦、
更多
是是是，
就是睡眠啊，情绪啊，自己的感觉都会更加正面呢、啊，更加好一点。
嗯、是, 是。
另外就是鼓励叶弟兄，就平常的生活尽量发展多一些朋友啊，想教会啊，参加多一点活动啊，让自己可以感受一些快乐啊，有一些生活的一些经验啊，开心一点啊，这个也是对病情啊，对情绪很有很重要的。
是是是是，很好的一个建议、哦、就是说你要跟你的医生说，除了吃这个睡眠的药之外呢，还要请他给你加一 点
抗忧郁药，
抗忧郁症的药。
嗯，
你听明白了吗？
是的呀。
对对对，
我又有低保呢，学车那个科目一科目二都通过了。
嗯嗯，那这个呢以后我们再说，现在主要是针对你的这个病情，你一定要找医生帮助你，就是告诉他给你加一点抗忧郁的药好吗？
就是我又怕工作不稳定，今天那个校长说说我中午都回去过，门都没锁住过，以后就可能要换人了、啊、这些。
所以那个叶弟兄、
啊、
那现在呢廖医生给你的建议是要好好的吃药，不单单吃睡觉的药，还要吃抗忧郁的药，等你吃了这些药呢，你的精神各方面就会好起来，那你的工作表现就会比现在更好。如果你的工作表现好的话，人家呢就不会盯着你了，对不对？人家一定会很欣赏你。所以呢先不要担心，先照着廖医生刚才说的一步一步来好不好？
就吃点抗忧郁的药。
对
对啊，有一些很多病人就是单单吃抗精神分裂症的药已经足够了、
嗯、
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好像叶弟兄、嗯、如果能够抗精神分裂症的药医治好精神分裂症，但是再加上一些抗忧郁药的话情绪更加好，更没有这些忧郁的症状、
嗯、
你的情况才能够完全好转。
对对，那这样的时候呢你的工作也会稳定下来好吗？
另外就是如果情绪好一点，抽烟啊喝酒啊手淫的情况都会慢慢减少。
对都会改善过来的。所以呢其实你如果是能够照着刚才医生给你的建议这样去找你的医生跟他这样去讲的话，只要这一方面能够得到改善的话，很多的问题一个一个都能够处理好。
最好就是加上一些写教生活、交朋友、会想教会，
对对，
认识一些弟兄姊妹就更加好了。
对，一定要跟人互动哈，去教会跟弟兄姊妹保持一个好的关系。那这位听众呢，是常常发短信给我们的这位听众，我们非常熟悉他，我们在祷告当中也纪念这位弟兄。感谢神，这一个小时的精神健康热线，我们听了五位主内家人的热线电话，也盼望弟兄姊妹能够为他们守望跟代祷。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